欢迎收听《美国之音》2019年9月21日为您播报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晚星期六6点，我是海燕，我今天和我们的同事肖寻共同主持这场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今天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呢，主要为您播报香港风云的特别节目。肖寻你好。
你好，你好海燕。
在这个今天的这个节目里呢，我们主要是为您现场播报来自香港的一些直播的视频，是通过香港苹果电台、苹果日报他们提供的直播的这个视频。在这个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为您这个回顾一下今天星期六香港发生的一些主要的活动。香港这个战反送中的运动呢持续了3个多月，今天呢这个周末继续有街头的活动，有一些团体呢在屯门发起这个光复屯门的公园的这个游行，在游行呢在下午3点前呢就开始起步，半个小时之内呢就到达了这个屯门的政府合署，也就是政府各同不同部门一起办公的一个办公楼。在这个游行队伍呢到达终点后呢，大批的人士在屯门呢西铁站的交通交汇处呢集结。在这个时候呢，警方举起这个黑旗和蓝旗，发出警告，就是有可能他们警方认为有一些违法的行为，就是要求参加的游行的人士呢离开，否则的话呢会采取适度的武力。随后呢这个有防暴警察在西铁站这个位置呢向这个地面比较高的位置向地面发射这个胡椒喷雾，而且呢也有警方呢发射海绵弹。香港的一些媒体呢在现场呢拍照下留有这个海绵弹的弹头。同时呢这个警方呢要求向这个在场的这个记者散开，就是在最近这个警方进行清场还有这个驱散的活动中呢，警方都首先要求媒体记者呢从这个警察的这个执法范围内呢躲开散开，这样不要影响他们警方向示威者推进进行清场活动。同时呢这个警方也警告这个现场的这个听众呢就是现场保安全呢要求这个附近的一些围观的市民呢离开这个同时呢也有警察呢对在现场的一些义工啊救护的义工进行搜查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并对他们要求他们站在身边站在墙边呢对他们进行搜身。在这个稍早前呢在游行期间呢这个防暴警察分别在这个屯门的乡市会路还有不同的路口吧进行戒备，就是在这个游行过程中这个游行呢原定是5点结束，但是在这个期间呢这是大概4点的时候呢就有一些这个示威者啊跟警方在这个路面上发生这些冲突，警方呢就开始了一些拘捕和清场行动，并且将多人制服。同时呢这个还有视频上我们刚才在稍早前呢就看到这个也有警察呢举起长枪警告现场的这个示威者。同时呢我们稍早前也看到这个画面警方呢向这个示威者呢也发射了催泪弹。今天呢就是港铁哈继续像以往一样对这个在这个游行开始时候呢就把这个屯门的这个地铁站进行关闭。所以呢这个在这个迫使这个举办方呢就是提前在4点10分左右呢就宣布这个游行结束。他们 随后这个举办方呢也批评警方呢，就是在这个合法游行结束之前呢，就警方已经进行这个清场活动，所以他们也对这个警方这种做法呢提出批评。肖群。
啊，你好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星期六，他继续有这个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这个抗议的团体也进行活动啊。这个一段时间以来，这活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持续性的这样一个活动的这样一个情况。大概在平日呢，我们离开香港之前，看到在平日就是周一到周五上班的时候，在大街上大家也没有看，也看不到。有什么样这个与往日不太一样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就是说，一到周末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抗议活动出现。那么今天的这个活动似乎是比上个星期的要来的要这个情况不是很一样。我们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面看到有一些这个这在地铁站啊这些方面。有一些这个破坏这样的活动，另外呢，这次呢，我们看到这个抗议者还专门特别在星期五的时候表示说，尽量不希望有暴力出现。如果遭到袭击呢，但是他们说，如果要遭到袭击，他们会进行自卫。那么这个香港的这个反政府的这个示威者，对北京不断的干涉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方案呢感到愤怒啊，这一方案确保了这个。香港人享有这个大陆人不享有的这个自由，包括集会权和独立的司法权等等。那么刚才海燕呢，在节目中给大家已经介绍了，就是说在屯门附近发生的一些这个抗议活动。那么就是星期六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些
对，就是在星期六，在这个香港亲中的这个立法会议员，也是一位律师，叫何君尧，他在香港呢，发起全港18区，他叫香港清洁日行动，他们的目的呢，主要是说，号召这个亲中的这个团体啊，还有一些人士，把各个区就是。清理这个连侬墙，连侬墙就是香港市民，包括在战中的时候，这个发起的这种行动，就是把自己的意愿写在一个纸贴上，然后呢，这个贴在这个，比如像地铁站附近啊，或者是主要的一些这个公共场所、行人天桥啊，或者是行人比较多的这个地方，他们贴在一个墙上。就是还有一些其实它的标语啊，还有一些打印出来的事件的一些图片啊，都贴在墙上，表达这个他们这个市民的心愿。这是几个月以来哈，在香港各地都是一个
对，
随处可见的一个现象。
说起来这个列侬墙呢，它用的是这个约翰列侬的这个名字。那么香港人把这个列侬翻译成联侬 John Lennon，它这是80年代这个共产党控制之下的这个布拉格，当时的一些这个抗议者用 John Lennon 的名字命名的。那个时候呢，有这些墙的上面覆盖着甲壳虫，就是 Beatles 乐队的一些这个歌词啊，还有这个对政治不满的话语。那个这种联侬墙现出现在香港各个大学校园里边有，像这个香港大学里边也有，还有这个过在这个中学里边也有一些中学生也建起联侬墙，像在此前采访的一个叫 Zack 的一个组织学生罢课活动这样一个。学生呢，他在学校里边也建起联侬墙，但是被校方给拆除了。
对对，就是在香港各处，比如像中环呀、金钟啊，我这些相信你在香港采访啊，这个见到处所见，我在这个香港期间也是到处都有。就是今天这些活动呢，就是从大概上午10点半开始，就在各地哈，就是这个有这个清理的行动，所以呢，在网上这个。反送中的这些网民呢，也列出一些就是比较容易发生冲突的这个地点，其中也包括这个元朗和这个屯门，就是他们 不希望发生这个不同意见的人士哈，比较对立观点对立的人士之间的冲突，因为你们拆他们的这个连侬墙，肯定会这个反送中的人士就不高兴，会在那现场有一些保护行动，可能双方这个香港的媒体报道哈，这上午的时候，在这个乐富港铁站外面啊，就有出现这个双方发生这个对峙、推撞，甚至这个肢体冲突。有的人呢，这个手部被打得红肿；有人这个就是穿着这个“我爱警察”字样的这个蓝衫人哈，用这个铲子长的这个铲子，这个袭击这个对方，袭击这个反送中的人士。这手部被打得红肿，这个警方呢说，这个大概有20到30个，就是自己自带设备，这个亲中人士在这个地铁站外的乐富站外头，这个是清理，这个标语墙上的标语啊，中间有几位市民在上前阻止的时候呢，双方就发生冲突。当然，这个香港警方呢，应应这次就是也是担心，双方不同意见的这个人士会发生冲突，所以呢，在一些主要的地方呢，也都配备一些这个军装的警察，进行这个防备。
那么这次我们看到，就是说关于这个香港的警方，在执法过程中是不是有这个执法这个过当？这是这个反对者和这个警方之间这个争执一直有争执的这样一个话题。
对，从应该是6月12号以后哈，6·12，就是说整个这个香港反送中，在4月份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游行示威活动，但是当时是非常的和平理性，继续大规模的、密集的这种反送中的抗议啊，是从这个6月9号民阵发起这个大游行，到6月12号，因为也是在这个游行这个结束以后呢，大批的人士聚集在这个中环还有金钟这个政府总部外面，所以警察开始，这
采
个
用一些这
采
个。
用这个武，警察看认为所说的这个最低限度的武力，就是像
橡
用
皮
这
子弹
个
和
橡
这
皮
个，
子弹啊，
还有这个
催泪
催
弹
泪
来
弹
驱
这个，
散这些示威者，
是，
所以而且警察呢，这个当时出来的时候把这个活动称为是暴动，所以这也是
这可
香
能
港的
激
这个
怒了
民
这个
众
反对
啊，
民
就
众，
提出就说撤回这个暴动这个定性，也就是只是6月12号这个警方这个驱逐事件、清场事件，所以从这以后呢，就是警民这个关系啊，就开始
处于
就
这个
是
对立的这样一个情
日
况，
趋的这个对立，而且在随后这几个月来呢，在一些清场过程中，警方都被质疑哈，就是说可能有使用这个
武
不
力
必
过
要
当，
的武力
对，
或者是过分的武力来这个对待这些示威者。当然，在最近从进入8月份以后，这个街头抗争，尤其是这个勇武派，在这个许多游行示威以后呢，在这个合理飞着这些人士离开这个游行集会现场以后呢，他们一般都继续留在现场，完了设置路障啊，或者是拆毁这个路边的这个铁栅栏，完了设计路障，或者用这个水马，或者是各种这个情况，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呢，警方呢就进行这个驱场行动，这样从近月8月以来呢，这个双方就是这个暴力程度哈越来越升级。我们从电视画面或者我们在现场报道也可以看到，这个警方呢，与就是我在7月份是去采访的时候呢，就是警方往往就是把这一些清场活动放到很晚，就是放到9点钟啊、10点甚至11点以后，但是这个进入8月份以后，这个双方这个因为警方哈，把许多这个示威啊活动啊，比如说游行，这个警方呢在往往就是说批出这个反对通知书，就是说禁止你去游行，所以这个游行集会从一开始 就被警方认定是非法的。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香港的市民还是不顾警方的这个禁止令啊，
嗯，
还是如常的，就是按照他们的原计划上街去游行。
是，
这样警方呢，就从很早，甚至3点钟、4点钟，就是他们游行集结以后，马上就开始清场。
这个有，尤其是在这个831那一天啊，本来是这个民政要申请要组织这个一场这个游行活动，那么这个警方呢就已经就是事先已经把这个申请就给驳回了。那么我们知道，在8月30号的那一天一大早，这个包括黄之锋等，还有一些议员呢，都分相继
7个人，
对，到晚间的时候好似乎还有另外还有两个议员什么被逮捕。总而言之，就是说当天有一连串的这个逮捕行动。那么呢，当天的这个法院把这个民政提出的这个游行的上诉呢请求也给驳回了。那么就是说在星期五的稍晚的时候，这个气氛就有一些就是稍微安静下来一些，就是说这种因为这个警方的这样一个批捕的活动。那么到星期六的时候早上，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在这个有些这个媒体报道上有提到有关说民众有起来抗争，但是大家普遍认为可能会有这个抗议的活动针对这个事情。那么呢直到下午大概3点多的时候呢，当时我前去地铁站的时候才在这个人家轩尼诗道附近的，我听到前面有人声鼎沸的声音，过去一看，哦，就是这个成千上万的人在那边穿着黑颜色的衣服，然后打着深色的雨伞在街上从这个东边再往西边行进。那就是我问了一下他们是从这个搜狗，就是崇光吧，
铜
锣湾的崇光那边集结，然后呢当时他们说是计划要行进到渣打花园那个地方。那我就跟着他们那个队伍一起走，也采访了几个这个参加活动的人，他们都表示说这是自发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至于就是怎么样组织起来，这是他们之间自发组织起来这样一个活动。当时这个人潮很大，那么就我跟他们一起走到这个应该在金钟附近的时候，他们和从另外方向过来这个游行队伍在那个地方等于应该说是汇集起来以后呢，似乎我当时的感觉是说，我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要继续往什么方向走，但是我注意到有一部分人就沿着这个像高架路桥一样的这样一个一条路，它是离开地面的，但是是靠着这个解放军驻香港总部的那个楼，
对，应该是叫下缺道啊。
对，
就是对，在政府总部外面啊。
是是是，然后呢，对，这边一边是这个军队的总部，一边是政府总部，是不是叫包底那个地方吗？
包底是、那个、
对
对，立法院后头
啊、
嗯。
是，当时我看着他一些这个游行队伍是沿着那条路走到这个政府的那个楼的那个旁边的时候，应该就有人停下来在这边喊口号，等于说是抗议。我距离他们还有一段路，但是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很快就看到突然一下就有这个烟状的东西就给砸下来了，那么就是那个催泪瓦斯就直接砸向人群，那人群就散掉了以后，我当时看着有些吃惊，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官方和这个民众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是说民众在底下呼喊抗议，那么这个上面这个军警就把这个催泪弹直接就砸向人群当中去，然后这人就四散而逃。
对，我也见着他们是警方是从这个政府总部的
高台上
往下打，我也见到。
当时因为我距离远看不到这个情况的这个具体是怎么样发生的，后来是看到媒体上有报道说应该是 Reuters 在接下来的报道里边他提到说这个民众有些人就是停留在那个地方以后，大家就呼喊口号，等于说抗议。有些人用这个石块和这个自制的燃烧瓶啊，可能是往这个上面丢。那个时候，上面的这个军警就开始往下面，扔这个催泪瓦斯。后来据说还有这个 带蓝颜色的这个水龙往下喷，那个我倒是没有见到。
对，让水炮车，我们
水
从
炮
这个
车，
电视画面啊，
而且
就是
它是
看
专
到。
门是第一次用有颜色的这个水炮车，我不知道它什么目的，是不是想要识别这个抗议者？
对，一个目的就是识别见到你身上以后，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定性为是非法集结了，所以你身上有，即使你离开了现场，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你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警察都可以拦截你。
是，但是当时呢，就是因为我距离还有大概一两百米的样子吧。那个时候就是我这边是没有看到空气里边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很快呢眼睛就睁不开了。那么就跑到旁边那个楼里边就，这个去避一下，然后从这个窗子玻璃刚好正对也是那个楼，看它继续还有这个催泪瓦斯往下面打。那么就是说这样一个情况，那次的那天当天的那次这个抗议活动是没有事先为向大家宣扬的，就是说，但是我们看到真的有很多的人，就是你在前一天说当局抓了那么七个还是几个人，接下来呢，这个抗议者没有被吓倒，就是说第二天他们自发的又组织起来，
对，
就
在
是
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更刺激
刺
了
激
这
他们，
个示威群众，因为很明显，他们认为就是说，比如说像黄志峰说他是在6月份，这个就包围，就是6月12号这个示威活动中，他就鼓动示威者集结啊，所以就是说，好些人认为就是你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再去检控，所以他们认为你是有政治目的，就是说，防止这些人呢在8月31号，组织上街。其实8月31号那次游行好像也
是
是
民
纪
政
念这个，
是831的这个事情，借这个事情来
就是
表
对，
达这个对政府表达这个民众的诉求。他们这个基本诉求就5项诉求嘛。
对。
说起来，这黄之锋被捕，我觉得这个当局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抓捕这些，他这个是他还有几位这个议员。那么我们知道这次抗议活动一开始参与者都一再表示说这次活动没有这个领袖，没有这个领导人物。
对，
那
他
么
们
当
叫
时
没有大台，
没无
我
大
们的
台
对。
无无大台无领无领导这个什么遍地开花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就是他们是刻意的避免。这样推举一个领袖，一方面是担心这个领袖本身可能会受到这个政治上的这个迫害，另外一方面还有担心，就是说的是，他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领袖出来，然后代替他们去和政府去讲讲条件、讲和等等这样的说。但是黄之锋呢，因为他在雨伞运动中的这个作用，他起到领导作用，然后呢，在随后也被政府检控，也关进监狱里。他在外界受到关注当然是非常的多。
对，
那么实际上，他的作用对于这个整个的香港抗议活动来说，我想应该是更具有这样一个能够对外界产生影响力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如果要出于这方面考虑的话，政府要是抓他，实际上就是给让外界对香港的这个抗议活动有更大的这样一个注意力。我们知道，这个当时我们看到这个黄之锋被捕以后，这个外媒基本上都集结在这个香港警察总署的外面，都在对这事情非常的关注。那么早上7点半的时候，他被抓捕，很快的时候，那个警署外面就已经很多的这个记者在里面，等着他。然后呢，后来又说他，被送到这个东区的这个法院去。那么当时我去了一下，那外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记者一直在等，大概五点多的时候吧，5、6点的时候，他从法庭里走出来啊，在当时还做了一次个简短的这样演讲。实际上，它的作用，我想应该是更多的是，为海外，就是外部对于香港的这个抗争活动，给予更多的这个关注。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国会也是希望通过立法来对香港的这个抗议活动，提供这个支持和帮助这方面。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8月31号啊，这个警民冲突，最严厉的就是外界对警方批评最多的，也是就是警方在太子站，就是旺角上面的这个又下一站叫太子站，这个地铁站里头，这个警方哈、啊、被质疑，警方以这个说是有人损毁。 地铁站的一些设备，所以是一个犯罪现场，所以警察方进行要调查执法，所以把包括媒体这个在内所有人就是长时间的就是驱赶出这个太子站，然后在里头几个小时的执法，而且这个就于伤者哈、
嗯嗯，
对这个伤者的数目也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分歧。消防处一开始说是十人受伤，后来又改成七人，但是有这个消防救护人员到场的时候呢，完了警方又几次向这个救护队员说。里头没有人受伤，不需要你们就是这种行为，而且最后其实是证明警方把多位受伤的人没有从太子站运出来，而是通过这个港铁这个列车运到荔枝湾站，完了从那儿再转往医院。所以呢，就是至今你也可能到这个太子站外头啊，有好些人还仍然就是有人相信或者有人质疑说有人这个被打死。
是蛮有意思，这个就是怎么样讲，就是太子站和这个旺角的这个冲突持续了一段时间。那有一天晚上这个冲突似乎还比较严重，那么当时我就叫计程车我过去，赶过去大概已经午夜过后，那么隔着很远的时候那个车辆就不能过去，那么下来以后就走过去看啊、哦、有很多的这数百名的防暴警察就全副装备，拿着那个透明的那个长的盾牌，还戴着头盔，我说这是什么阵势？然后看太子站的这个有一个站口的外面摆满了鲜花，当时呢有一个路人，我向他了解一下情况，因为他当时从那个旺角的那个警局那边走过来，
对，
我说现在还有冲突？他说冲突现在似乎是没有，就是警方现在等于说把那个地方控制住了。那么警方就是在这个，你知道那个弥敦道啊，在那个地方是很热闹的商业街道，而是在那个地方在太子站的附近有分叉的地方嘛。那么当你有一些这个民众就站在那边观看，当有很多的这个媒体记者是在那边拍，然后那个这个防暴警察真的数量是很多。我当时在想，我说的是那个路人就他是住在附近，他是要回家，他说大概他看到的也就不过十个人的，那么即便有十几二十个人，是不是有必要出动这么多的防暴警察前去，而且这些人的手中并没有武器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是用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个方式。那么这个民众显然是当地的民众显然是对警方不抱持什么好感，我跟他们了解一些就是谈话了解一些情况，他们是不抱持一些好感这样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次这活动虽然没有领袖，但是而且中间也有不同诉求，或者出于这个对事情的这个议题的关注有不同的这个诉求的这样人群，勇武派当然是比较这个通过激进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表达他们诉求，这样一个而且是被北京试图要定性为这样恐怖组织的这样一个人群，但是这些人群我相信也是没有这个没有一个组织或者是领导者，所以你要把它定义成是一个什么恐怖组织，这是一个说不起来，就不是，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组织，没有一个组织的情况，而且呢这些人手中也没有武器，拿的也就是石块和砖块这样的，或者是一些这个自制燃烧瓶这类东西，或者是激光笔这些，但没有这种杀伤性的武器。那就是说警方，我当时看到警方就是那么大批的人在那里集结，给我的印象就是说是不是有必要。然后这个事情在之后呢，而且一直在持续，太子站的事情持续相当长时间，到现在还有这个民众似乎还前去那个地铁站那个地方去摆花，那摆花就是有关于这个某个人被打死传言，那么这是一个传言，后来就说如果真的有人死的话，他家里人会站出来会来寻人等，但是一直没有，但是民众宁可相信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因为你警方并没有给民众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清晰的透明的这样一个回复。
对，因为警察的这个在多次记者会上也试图澄清，但是呢因为警方当时把这个媒体记者全部从这个太子站这个驱散驱走，所以呢这个 外界在你警方没有媒体监督的情况下执法，就是你说什么，
嗯，
就是你警方的这个信誉对他们来讲已经是零了，他们不相信。
嗯、
就是在你我们的多次这个警方，我们都看到这个在试图澄清，包括消防处也举行了至少三四次这个记者会，试图把这个这个事情说清楚，
嗯、
但是。到现在哈、啊，香港一个杨岳桥共民党的这个党魁，他啊，包括还有这个立法会民主派的这个会议的这个召集人毛孟静，他们也主持两次记者会，而且从这个消防处拿到他们内部的文件，就是记录，就是他们非常的混乱，比如说就这个伤员的人数，
嗯，
到底是十人还是七人？中间有多少重伤的？就是这个，都非常的这个有争议。
他们岛内对这个这一次这个防暴警察内部这个情况，我就想是说，可能外界人认为说的是这个警察也是民众，为什么这个民众和这个警察之间的这个对立到了这样一个就是敌人的这样一像类似像仇敌一样的这样一个敌。但也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政府对于警方的作为一直是偏袒的，就是说那不管是不是过当执法，这个林郑月娥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过是警方有这个过度的这个使用武力的这样行为，他总是说，他说我一直在看，说我没有看到这个警方有什么过度使用武力，这样就一直是这个非常 proper， 就是比较这个适当的这样一个方式，但在外界看来有些方式并不是很适当。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离开香港的那个周末应该是星期天的晚间，突然在这个中环和湾仔的这个地铁站发生了一些这个抗议活动，还有一些这个人在那边有一些 vandalism， 就是在砸这个公共设施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当时有记者呢也去在摄像采访，我看到有一个记者是我想认识的一个记者，他在这个 Facebook 上他登了一个这个一篇文字，他是这么写，他说的是因为警方对记者新闻媒体是拉了一条线的，等于说这条线就是你这个媒体应该在这条线之外拍摄采访，那么按理说呢，警方就是对于这个线在这个界线之外这个媒体应该是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动作，但是警方当时是想要 push， 就是想把这个线再往外推，那么这些记者包括这些摄影记者他拿着这个设备就要往后退，那这位摄影记者呢就往后退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助手在警戒线的另外一边被警察几个警察围在那边拿脚踢啊，然后那个人就无助在底下在那边滚着，就是你说后来他说很快有另外一个警察说比较 conscionable 的，就说对那几个踢他的警察那个警察说你不要打，他是媒体的，因为他可能他这个助手当时没有穿这个写着这个Press 媒体的这个黄色的这个背心这样子，现在这些媒体去采访这些活动的时候，都是需要有一些这个足够保护的这样一个措施。不光是当那个周末，不光是这一宗事件，我们看那个媒体报道，还有另外的这个警方拿着这个胡椒喷雾直接往这个媒体记者的身上喷的这样，或者是拿这个罐子对媒体记者。恐吓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呢，实际上警方这种做法对媒体这个做法引起了这个记者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这个反对和这个抗议，他们发了一个声明，
香港记协哈，香港记者协会啊，摄影记者协会也都多次这个发表一些声明啊，就是对警方阻碍，他们认为阻碍这个媒体采访。这个进行批评啊，认为这个比如说就像这个，而且他们也就刚才说831就是在现场太子站把媒体驱离，所以他们也在批评警方说因为你没有在媒体监督的情况下执法，所以外界
就不知道你的这个执法是否过度，
对，我不相信你说的这个情况，而且你刚才讲这个警民这个关系恶化，一个另外一个标志性的这个事件也是721元朗，就是白衣人
这个袭击，那很神秘的白衣人，就是在这个民众当中一直认为他们可能是跟于这个亲北京的方面是有关系的，这个
而且是主要中间许多人是跟黑社会
有关系的，
有关系，对，
是，所以这个民众等于说是宁可相信一些 这个传言方面的东西，但是总的来说，你这个林郑月娥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她一向的这个都是比较这个自己自我辩护这样一个姿态啊、嗯。
对，包括这个721哈、啊、元朗这个事件，
嗯、
外界质疑警黑合作，因为这个在721的前一天，其实网上就已经流传说。元朗的一些这个白衣人，就是他们叫村民，会组织一些人，他们叫保家卫乡，就是他们要保护他们这个村，但是实际上呢，他们是到了这个他们所谓的原居民村的这个村外，包括在元朗这个西铁站，他们在站台里头是站台袭击这个。就是无差别的袭击乘客、市民，还有一些，参加完港岛这个游行穿着黑衣，
是
这个车路过的这个市民、这个抗议者，所以在这个事情，而且当时6点多的时候，当天晚上啊，就有好些人就已经向警方报警，元朗警署报警说，哦，现在这个他们这个村外头有200-300人穿着白衣，拿着铁通，铁通呢，也就是说这个铁棍，铁条，还有木棒什么这之类，在那儿聚集，而且呢，威胁一些过往的这个行人，但是警方没有出警，一直到了晚上10点多，他们开始真正的攻击市民的时候。而且在地铁站里头又开始打人的时候，完了又报警，完了警察有2位军装警察啊，就是到了现场一看，说控制不了局面，就是他们人力太少，所以就马上就转身就离开现场。他说是在这个呼叫这个更多的这个增援，到了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以后，这个才有一些防暴警察赶到现场，但这个时候呢。第一轮打人的这些白衣人呢已经散了，
是
散了以后，完了警方一看现场没有什么活动了，警方又离开了，结果这些白衣人呢又在午夜前又返回原铁这个元朗地铁站，又袭击这个市民，所以这个外界包括这个抗议者，这个一般的市民，包括外地这外界的媒体都质疑说，怎么警方你这个表现这个执法这个过程怎么好像是在跟这个白衣人黑社会有这个默契的这种配合，
是是是，当时这个说法也是比较多。这样我们还就是关于这个我们看这个事情发生，这些香港的这个抗议活动持续这么长时间以来，那么当时这个因为中国国内的这个媒体对民众的这样一个宣传是带有这个当然它是引导性的这样一个宣传，那民众呢也有这个对香港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那么您在香港也住过几年时间，应该比较了解香港人的这个情况。我们不香港人和国内内地人之间的这个差别，并不是说的是，他们是受过什么英国殖民的这些人影响，这有一方面意思就是说的是他们生活在一个就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没有约束，这样没有这个，尤其是在信息方面。没有这个防火墙在那边封锁他们，他们对于这个内地发生的这样，就或者是对于北京政府要对香港要插手一些什么事情，都相当的敏感。我们知道那个23条的时候，当时50万人嘛，那个已经是非常大的这个游行活动。那么这次，反送中呢，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敏感呢？这个就是关乎于说很多人就认为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根本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你北京要插手香港这样司法制度，你香港有相对比较独立这样一个司法制度，那以后他想要抓谁就抓谁，那么这个是在民众中很容易引起这样一个比较担心的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呢，这个活动本身呢，我们也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说有的人不同人不同的诉求，那么有些民众可能是倾向于就是用和平的方式去进行抗议和示威的活动，当然也有些这个年轻，我们看到勇武者拿着这个比较激进的方式去表达他们这个不满，那么这些人和另外一些人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联系？我就想就是有一点让我非常就是给我引起很深印象的，就是跟不同的人在谈话的时候，即便是跟一般的市民，他们表示希望采取这个和平的方式，不想见暴力这种情况，但是他们对于这些勇武者的做法是理解的，
对
他们是理解。
这次这个反送中正好有一个叫不割席， 对吧？就
对他们非常，他们心很齐，就是说不会去因为我用这种，我希望用这种方式，然后我就去批评你，用另外一种方式。他们认为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你北京在这个事情上的，在侵蚀香港人，你答应给香港人的这样一个自由的这样一个民主的这个环境，但是呢，你现在一点点要把它拿走，这个是听起来比较这个抽象，可能比较大一点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些问题，也是比较容易拿出来说的。比如说你作为这个运动领袖来讲，可能会比较多提一些就关于什么民主啊、理性自由这方面的东西，但对一般民众来说有很多切实的问题他们需要去。
对，
这些勇武者我们可以注意到都是一些年轻人。
对，
那么这些年轻人实际上，而且他们是我想应该大多数是从这个新界还有这个九龙那边的这一般居民区比较多一些。你像这个你说油麻地还有这个旺角还有太子那边住了很多这个应该就是香港本地人，就是世代在那边住，就是他们本地的居民在那边。那些年轻人实际上在香港这么多年来，你可以看他经济上处于一样的一个劣势。那么香港我们知道，香港这个香港是一个居之不易的地方，生活压力很大。那对一般的工薪人士来说，你要供一个房子都是很累的事情，对，
或者是对现在年轻人已经是不可想象
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么就是说的是，当他们看他们如果要是说没有机会后边没有什么背景，那么如果要在本地住着然后又看不到未来的时候，我跟这至少我听到了三四次不同人跟我说这样一句话， I got nothing to lose， 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可以丢掉的了。如果大家都是这样一个，这些人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一个很绝望的这样一个想法。你政府是不是有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让这些人看到有希望？那么如果你做到这些事情的话，我相信现在不会有这么多年轻人拿着什么铁条和这个石块的要跟你作对啊。
而且这个勇武派对他们来讲就是说包括战中79天和平抗争没有打碎一块玻璃，
是
这个没有这个很少有这个扔砖头这个跟警方这么暴力的这种对立，但是他们认为没有用啊，政府不回应你的民意啊，因为这个政府不是他们民选出来的，他只听北京，
对，
只代表北京的利益。然后这次这个合理非方面呢，他们当然对这些勇武派的作为当然不批评，他们认为说这些年轻人他们是被逼到街头，做出一些在他们看来也是比较激进的，就是或者是过激的这个行为，但是这个源头暴力的源头是你政府在100万人、200万人、175万人和平上街抗争的情况下你不回应，在这种情况下把年轻人逼到这个他们一定要只能用这种
暴力
的手段来向你政府施加压力，所以他们双方这个不割席。
不割席，对，他有支持，也正是因为这个政府在这方面最根本的问题上并没有做出什么样明确的提出明确的这样一个方案说怎么样去做。
对，
或者是
9月5号哈，这个林郑发表的电视讲话宣布说终于把他这个坚持了几个月的所谓寿终正寝，还有这个什么英文叫 is already the bill is dead， 这个把这种就撤回来，用这个法律词汇说正式撤回。但是这也是在经过近3个月多少人流血，多这么数以千计的这个上千人这个被捕以后，你才这个，所以
而且他在这个关门的会议和这个工商界人士讲话的时候，他说的那一段话，实际上我想非常的这个是
真心的，
对，就是说让民众也知道说他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 puppet， 就是一个被操纵的这样一个人，他没有真正的这个权利，他连这个辞职的权利都没有。那你说香港人怎么会能相信你这个政府能够给市民真正的做一些事情？这个香港是一个东方之珠，但并不是说只是富人的东方之珠，有700万人里边有很多人是平常的百姓，是不是？而香港也是一个比较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说，许多香港人说的是，他们认为这个中国北京方面，应该不至于这个真的会动武，或者是把军队开进去。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是 军队一旦踏进这个地界的话呢，这个地方可能也因此以后就可能就面临凋敝这样子，因为你对这个投资信心啊这方面影响都非常的大，
对国际上的反应一定是非常的强烈啊！
是
就是你香港这个国际运营这个经贸中心这个地位，大家还会不会再信任你？
那我们看北京和也就是中国国内方面有很多人提出这样一个论调，说哎，香港现在这几年因为这个中国内地的这个发展快，然后香港的这个地位在不断的衰减，相对于这个上海，是多。拿这作为这样一个这个理由来说，这个港人可能是因此有失落感，其实并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想他们是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解港人对于自己自身的这个生存状态的这样一个担忧啊。我不知道他们这种讲法背后是怎么样的。这个有这个民生经济方面的这个原因在里面，当然这个还有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的是内地人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样一个所谓民主和自由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你生活在环境里，但是你意识到环境可能会受到侵蚀，会受到伤害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恐惧感。
对，这也是香港这次反送中运动这么多的不同阶层的人上街反对，而尤其这些年轻人，我相信你也在香港采访的时候也问到这个，反正我就是跟他们进行采访，就是说，这次你就是反送中这个逃犯条例修订，你们为什么这么忧虑？为什么这么反对？这么甚至愤怒？他就说，比如说战中，他们是争取这个双普的特首普选，他说我们争取没有争取到也就算了，至少我们没有失去。
是
现在他们这次反送中，他们面临的是说，我们连就是最后的一道防火墙，对我们这个切身的这个人身的这个自由，受到这个直接的这个侵害的时候，他说我们就是说了。就是 nothing to lose， 就是不可能我们再丢失什么东西了，所以这是最后一点东西，一定要守住。不守住，因为这些年来这个香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都在受打压。现在他说我们连这个香港人在我们香港的法庭，比如说如果犯事了，我们在香港的法庭，
你可以
这个进行审理的情况，这个权利都被剥夺了，要被人去。引入大陆，所以他们非常的非常的担心，
对，
非常的害怕。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看在 Facebook 上有传的一个这个政府，他应该算是一个政府公务员，他说他一直是算是比较保守的看待这些抗议活动的，但是他这次他就出来，他不是说站在最前方支持，他写东西来支持。那他认为现在就是说，你北京对香港做法就是用温水煮青蛙。
对
啊，
一点一点的
啊，最终要把它煮死。那么香港人是这样一个看法，对，我们看像这样的防暴警察，就那一天晚上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太子站外面，有大批的，就是这样装备的这样一个防暴警察。
对，这应该是其实这个在屯门哈已经清场完毕。现在这个我们从这个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就是。这些穿绿装的这个防暴警察在这个现场戒备，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防暴警察哈，是穿蓝色制服的，这些叫速龙小队，他们是这个香港警察当中最
精英吧，应该是
精英，是最凶悍这个最凶狠的这个防暴警察这个小队，他们叫特别行动队。这个俗称叫速龙小队，非常的凶狠，就是说在这个清场过程中往往执行拘捕的是这些人冲在最前头，
但总的来说你对付的是一般的民众，说到底这些人的手里边是没有武器的，是不是？但是这些走在最前面的人，他们是最精英的这个警察，最精英的警察不应该是用来对付抗议民众，应该是你像这个美国有精英警察，应该叫 SWAT 是吧？这样子的
SWAT，
对，他们就是像通常比如说有这个人质危机的时候，或者是有恐怖危机的时候，对，他们受过非常严格的这个职业训练的这些人，他们是有针对性的对这个突发事件做出反应的。那总体就是说这个 港府似乎是在这个处理民众的抗议中使用警力方面，至少给外界的印象是做的并不是十分的透明，那么就是说就引起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在里面，这样。
对，就是说你刚提到这个警民冲突，这个有一些就是示威群众看来，市民看来，就是警方的，就是他们用的词叫滥报哈，这个他们认为警方使用这个过度的武力，要求就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这个也当初了哈，最开始他们就是说主要要求调查警方的这个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当然，这个警察的四个大的这个工会都出面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反对，说不能针对警方，这样会影响警方的。所以政府也在一直坚持，不要成立这个调查委员会。当然，这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就像这个撤回，这个修例似的，就是基本上包括许多建制派人士也是认同说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你不一定非要调查这个警察的方面的，你可以比如说你甚至有人说，你们不是说认为有外国势力背后干预吗？你也可以调查到底有没有这种你们所称的这个外部势力干预。所以呢，但是警方比如说往往说啊，这个因为有一个现行的机制叫警监会，就是警察监督委员会，他说你可以还加对加两个新的委员，说你可以按循这个现行的机制向警方进行投诉。但是你在现场，我在现场的时候报道的时候也看到，就现在这个画面上这些防暴警察，他们现在身上按照法律，他们必须有
这个摄像头
警号
啊，警号是吗？
必须有警号，这样就是因为香港警察30,000多警察，一个警察有一个警号，这样你可以这个按照这个警号，可以去投诉，而且这个警号它可以是公开的这个档案，
对，
你可以去查这个警察是
谁。现在都没有，
所以可能从警方的方面呢，可能也是为了保护这些自己的人，所以呢，他们尤其是速龙小队，还有这些绿装的这个防暴警察，他们身上没有这个警号。警方的解释说，哦，是他们穿的这个防暴这个装置啊，他们让他们这个位置上，没有位置，这个去挂这个警号。但是好些人说，你可以在这个臂章的这个肩膀上、肩臂上，
应该
对，你要想做的话，什么时候？所以现在警察说，你可以投诉。完了，往往说，现在我们好些人没有收到你们说这个警察暴力这个投诉啊。因为他们现在这有好些这个是这个受伤的当事人，他们前几天也开这个记者会，说准备这个投诉警察，但是更多的人他们没法投诉，因为香港这个法律就是说，你要投诉一个警察，你要提供警号，这样他可以才去查这个道具这些。如果你光提供一个地点、时间点，
对。
当时现场那么多警察，他根本就没法去调查，所以这也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就是警方一方面说啊，我们有这个现行机制，你可以去投诉，如果个别警察有这个滥捕滥报的情况，
而且像这种我不知道他是可能是出于这，他自己也没有说他是因为要保护这警察自身的这个安全状况，他不能说。但你这么做的话，就会产生很多的传言。除了你刚才说以外，大家可能揣测说认为他们想保护自己的这个安全，另外还有人说是不是中间还会不会有这个从内地去的什么军警之类的人们，在
当
中
示威者
当
中
有示威者就传的
流传的哈。当然我们现在媒体
我们是没有证据来
证据来，
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的是，你警方如果在这个事情上没有保持透明态度，像类似这样的传言就会各种各样
的
传言会出来，
对对，
那你就会疲于应付而要去解释，或者是你不解释的话，那对你的形象也是有问题，政府的这个公信力都会产生这个问这个威胁。所以在中间看到，就是政府在处理方面呢，不管就使用这个警力方面，有很多就是因为这些方面引起了一些这个这些模糊性的东西，实际上对于政府的公信力还是有一些这个负面影响在。
对对对，就是香港的这个警队其实是在这个全球各地许多国家或者地区的这个警队，它这个 非常专业的
是，
啊，这个声誉也是比较好，很专业。包括我在整个几个月的香港占中运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在后期，11月份呢，就是在龙河道这个特首办政府总部外的，有一些这个比较激烈的，比如说警民推撞了，就是说示威者冲击警方防线，警方也只是用这个警棍，横着挥打，就横向的挥打，而且呢喷一些这个胡椒喷剂，就是除了就是这个928，这今天这个9月28号也是这个
当
这
时
个
的那个
当
战
时战中的开始5周年的这个日子哈，除了就是警方在最一开始大概6点多左右，就是5点58分，我记得很清楚哈。就是打了一些这个催泪弹以后，在以后3个月当中就没有再使用这个催泪弹，因为警方那是第一次对这个香港的抗议民众
用催
催
泪
泪
弹，
弹，所以受到了各方面的这个质疑，甚至批评，甚至谴责，所以警方再没有用。所以这个当时呢，警民关系已经也开始这个
已经
紧
开始
张，
紧
有
张了，
好些
对，
人，就是在警察跟警察对峙的时候，比如就骂这个警察黑警啊，所以但是当时的前线的警员都是情绪都是比较能够得到控制的，就是说他们也不回应，也不去，就是因为你喊这个黑警就去拘捕你或者是殴打你，但是这次这个往往这个出现一些情况，我们看到视频，有的年轻人在路口，比如说就是只骂警察，可能骂警察黑警啊、警黑合作啊，结果就被这个防暴警察冲过去就摁倒在地，就给拘捕，甚
我想
至
这个
也用
警察
警
他们
棍
本
殴打，
身
就是
很
他们的情
情
绪
绪
几个月来已
也
经
是到了
对，
一
已经是
个
很
到了一
急
个极
躁、
限
烦
了。
躁的
对
这个。
你这个正当局就是说，如果一味的只是这个采取这样一个怎么护保护，就是这叫自等于说自己辩护这样一个姿态的话，对双方都没有好处。那么对于这个警员本身也是，他们承受很大的压力。他们应该是用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嘛，但是呢，就是说你政府要求你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是要执行任务的。但你说警员是一般的这个民众，但是这个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怎么样使用警力，在这个使用警力的透明度方面，并没有做到很透明，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香港过去大家一直在那边说这个香港，不管在这个殖民时代的时候是没有民主，但是呢，香港一直是有法治，法治而且是非常这个有效的这样一个法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香港有一个非常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廉政公署。那么就是在中间，它是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这个能够不受任何这个这样一个其他司法机构去制约的这样一个独立的调查体。那么这次我们说说这个反送中运动里边这个关于这个对警察这个使用武力，是不是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这样像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独立的真正的有独立的这样一个行使调查权力的这个机制，实际上，从过去这个廉政公署的这个情况来看是相当有效的。那么，港府应该是非常也是应该能清楚的了解到，就是香港政府内部有很多人应该是很清楚的了解到，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根本有效的去缓解这个问题。但归根结底，我们看到这个，也就是说的是港府方面在这方面没有太多作为的情况下，可能跟北京的态度也是有关系嘛，他在背后这个有
对，
着
这
很
是
大
反
的压
映
力。
北京现在，从整体外交，还有对香港澳事务，都是这个态度非常的强硬。你想，2003年，你也刚才提到这个董建华任内，因为他要推动这个23条公安立这个立法，
立法对，
对，所以50万人上街以后，他马上就撤回来了。所以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北京当局也是比较现实，就是甚至说，这个由这个他们香港来自行这个做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